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32集。因为出现了尸骨，越来越多的警察进入长龙大厦，唐岩自始至终都被铐住双手，围在七楼的房间里。但这么多的警力在大楼上搜索了几遍，居然也没有找到哪怕多一小块的骨头，更不用说金素仙、张贵和赵凤任何一个人的影子。根据唐岩的说法，画影石上的恐怖图片运用了专业技术，杂志能顺利印出、顺利上市，说明凶手是杂志社内部人员。但如果他是对的，就算金素仙杀害了张贵和赵凤，拼凑出了自己的尸骨，那不但金素仙本人没有找到，连张贵和赵凤剩下的残骸也没有找到，这怎么能说得通呢？该有的东西在哪里？唐岩站在一边，一双眼睛分外的黑，一动不动。肖安紧贴着墙面，他的耳力和视力都远超人类，在众多警员奔波来去的声音之下，他慢慢地分辨出有另外一种声音隐没在人类的脚步之下。那几乎不能算是一种声音，那更像是一种重量，轻轻地压在地板或者窗台上的，令空气和物体发出轻微动荡和变形的声音。他几乎是无声的，他在徘徊，仿佛张望着特警们的搜索方向。在窗外，书柜后的肖安发出了极轻极轻的声音。随着他说话的声音，他的右手无声无息地延伸出去，变化成细长的触手，从窗户缝里探了出去。唐岩闻听抬头，他的手突然就从手铐里挣脱了，他就像脱个手镯一样，径直把手从手铐里收了回来，然后顺手抓起书桌上还堆着的一块白骨，笔直地往窗外扔去。当的一声巨响，厚实的玻璃蛛网般碎裂。唐岩这轻轻一扔，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正在随时注意唐岩的警员大吃一惊，嫌疑人居然从手铐里逃脱了，还当众损坏物证。就在大家纷纷抢向窗口查看那块白骨落在哪里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影子轻巧地从窗户的缝隙里钻了进来。他嘴里叼着那块飞出去的白骨，四肢同时按在狭小的窗台上，姿态游刃有余。所有人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巨大东西目瞪口呆。它长着宛如鹰爪的尖锐爪子，这让它很容易就能抓住东西，而在爪子中心又生着柔软丰富的爪垫，抓地能力非常强。它叼着白骨，它的唾液浸润了白骨，那块骨骼在众人面前以极快的速度融化。所有人都变了脸色，想起那张沾满了粘液的半身血骷髅，而这个东西毫不在意，只是恣意地甩了甩头发，把那半块融化的白骨吃了下去。这东西有一头带卷的头发，没有穿衣服，丰胸细腰，臀部的线条非常完美。它看起来像个全身长满了藤蔓斑纹的女人，一双大眼睛，尖尖的瓜子脸，褐色的皮肤显得健康性感。它左手的爪子明显比其他爪子更长更强壮一些。特警的枪口纷纷转向这个从窗外突然钻入的怪物。这个东西体态非常柔软，打开的窗缝只有15厘米，它就像只猫一样轻盈地钻了进来。看它的形状，到处充满了人类的特性，除了那非人类的四足和利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个野性且妖娆的美女。但她刚才啃食白骨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 为什么找不到张贵和赵凤的其他遗体？也许他们早已被这美丽的兽女吞下了肚，消化个干净，还想到哪里去找尸骨？这个东西难道就是金素仙？特警队为之毛骨悚然，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生怎么可能突然变成这种食人怪呢？而看着怪物的模样，她四足站立，茹毛饮血，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只野兽，又怎么可能制造图片刊发杂志呢？你是谁？有人厉声喝问。那东西居然露齿一笑，金素仙。他居然会说话，他居然还保有神智。特警队的枪纷纷上膛，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抓捕这只怪物。唐岩往前走了两步，提起自己的左腕，那上面还挂着手铐的一边。为什么想吃肉？他凝视金素仙。金素仙在窗台上静静地转了一圈，她的步态优雅，宛若云豹，因为她过于抢眼，并没有人发现她钻进来的窗户缝上多了几条几近与背景色颜色相同的触手，封住了她的退路。其实刚才她也是被这突然出现的触手逼进来的。看了屋内众人一眼，沉默了好一会儿，她说，有人说食肉是我们这种生物的天性，吃肉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吃人肉？唐岩的语气轻轻放缓了，温和地问。因为我怀孕了，金素仙坦然地说，我怀了那个人的孩子，我不能只吃猪肉，怀孕了以后身体二次生长，会转变成成体的模样，像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再伪装人类了，所以吃了和你距离最近的朋友。唐岩问。金素仙低下头，最后承认，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唐岩皱起眉头。对，为了爱情，为了健康生下这个孩子，我做什么都愿意。金素仙说着，他四足着地，全身赤裸，却微笑得很满足。即使吃人也不怕。唐岩看了他好一会儿。我不觉得这种情感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何况你吃了你的朋友，把伪装成你尸体的图片印发在杂志上，也不是为了你的孩子，而是希望和你分手的男朋友看见了会难过，希望他能回过头来找你吧。金素仙脸上的笑容暗淡了一下。那是因为你从未爱过。鼓励人吞噬朋友的感情，我还是不了解的好。金素仙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她的脸上长着淡淡的花纹，四颗小小的獠牙刚刚冒头。当她做一个咆哮动作的时候，大家都看见她弹性极佳的嘴部和锋利的钩状牙齿。那牙齿有两道血色的槽线，透明的粘液沿着槽线聚拢到牙尖。毫无疑问，这种粘液就是融化张贵血肉的那种液体，也是刚才把白骨腐蚀掉大部分的东西。那像是一种毒液。他从窗台上一跃而下，一巴掌向对他吆喝的警察拍去，那特警瞬间被他巨大的力量拍翻在地，利爪撕开他的衣服，差一点就撕裂他的肌肉。其他人顿时枪口转向，对他连续开枪。就在这时，第一个被他抓伤的警察惊呼起来，他被撕裂的衣服周边的皮肤开始红肿，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溃烂起来。他虽然没有将他开膛破肚，但他的爪子还是有毒的，和他的牙齿一样。这时候唐岩说，金素仙，不要在人类面前杀人。金素仙正从一个年轻警员头上越过，闻言一笑，柔声说，我不想杀他们，是他们想杀我。他言罢，一爪子向那个警员头上拍去。 啪的一声脆响，他的爪子在空中被什么东西拦住了。他跟着翻了个跟头，重新上了窗台，看着唐岩。刚才是唐岩挥出他体内的蛋白质凝结成的丝线，拦住了金素仙的一击。
哼，你就像个蜘蛛，
金素仙说。唐岩双手一扬，周围神经紧绷举枪对着金素仙的警员骤然都感觉到后脑一阵剧痛，砰砰几声，一个接一个倒地不省人事。唐岩双手弹出了数十条丝线，每一条都击中了警员的后脑。金素仙惊讶地看着唐岩，他完全没有想过竟然有人能瞬间做到这样大面积精准攻击，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有另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地从柜子后闪了出来。肖安给唐岩打了一个一起上的手势，唐岩微微一笑，摊开手掌，让金素仙看到从手指间弹射出去的蛋白质丝线。金素仙低声咆哮，像唐岩这样异乎寻常的蛋白体质正是他繁殖所必须的。想到面前是可以吃的食物，金素仙的牙齿分泌大量的粘液，他轻轻地吞了一口唾液，看向唐岩的目光起了变化。只见他身体一矮，向唐岩扑了过去，那超强的弹跳力和柔韧性让他像一只腾空而起的豹子，凌空前翻，对准唐岩头顶直直砸落。肖安从背后扑上，牢牢控制住金素仙的头，不让他轻易咬到唐岩的头。唐岩反手抓住金素仙左手的利爪，扣上他右手空置的手铐，左手拖出手铐，将手铐顺利铐在了窗台上。金素仙被铐住，大力挣扎，手铐上的钢锁链咯吱作响，仿佛随时都要崩开。肖安没想到这形如小女孩的一只手有这么大的力气，一时失手，金素仙挣脱了肖安的手，一口对着唐岩的后颈咬了下去。唐岩却没有任何受到影响的迹象，甚至他回过头来对金素仙笑了笑，一只手倏然伸入了咬着自己脖项的金素仙嘴里，然后他像掰苞米那样掰断了金素仙的四只毒牙，并顺手把那些沾满毒液的毒牙收进了自己的口袋。肖安目瞪口呆，金素仙四只毒牙被咬断，满嘴是血，只能张着大嘴从唐岩背上离开。他们都难以置信地看着唐岩。唐岩没有理会自己后颈的创伤，只凝视着伤残的金素妍。在印发完了自己的死状，又嫁祸给了赵凤以后，你为什么不走？如果不是金素仙还在这栋楼里外徘徊，他们也找不到这个匪夷所思的真凶。金素仙毒牙被断，回到窗台上，他慢慢地侧卧下来。他已经验证了这个人比他强太多，再抗争下去他不会赢，还可能会连累到自己的孩子。听到唐岩的问话，他睁大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我和如果打了一个赌。
唐岩闻言轻轻地叹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新增警员闯入了办公室，迅速把地上昏迷的同事搬开。这些人显然是从监控中听到了办公室内异变的声音，并把那些声音都归罪于金素仙。他们还携带了特制的绳索和铁笼。金素仙情绪很低落，他举起手腕擦了擦自己嘴边的血，然后在窗台上趴了下来。特警使用特殊的绳索将金素仙绑住，并把他从窗台上牵了下来。金素仙并没有反抗，也许是他已经在长龙大厦的高墙内外徘徊了很久，以他现在的样子无法在人前出现，而他所期待的那个如果显而易见并没有来拯救他。有一天他遭遇不幸将死于人世，他将他所能想到的死状昭告天下，却没有人身披金甲踏着五彩祥云来救他。他看了唐岩一眼，用眼角瞟了瞟肖安的方向。 温顺地进了警察特制的铁笼，很快被运走了。肖安看着他被运走，只觉惊心动魄。他是一只肉食兽，但那不是他的错，他与生俱来就必须这样。他曾经生活的那么简单而快乐，却因为爱情毁灭了一切，毁灭了才华、生活、梦想和未来。而他为之孤注一掷的爱情却没有拯救他。我们即使不是人，也是有感情的，我们是智慧的生物，因为含有，所以我们孤独，因为孤独，所以渴望温暖。所以能不能不要让温暖来去的这样残忍，却又这样可悲。我们轻易就能毁灭一切，也轻易就能毁灭自己。肖安不知道抓住了金素仙后，云城警局将拿他怎么样，但应该是官方第一次捕获类人生物，也会引起媒体轩然大波，也许会被换去做科学实验。金素仙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他自己的掌握中了，何况他还怀着孩子，一个不知名生物的孩子，还可能是一个混血品种，足以令科学界疯狂。回到家里，小安心情莫名低落。唐岩却戴上眼镜，打开了网页，他在刷那个如婴儿一般归来的公共微信，打开的是网页版界面。在距离约翰的监犬那张照片近一个月之后，约翰果然又更新了图片，这一次是今天更新的。图片是他和一个清纯女生的合影，那女生穿着蕾丝裙子，笑得很幸福。那个女生面部被粉红色扇子的图案挡住，看不见脸。那张图片的标题叫做《致我远去的爱情》。